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886年，台湾建省不久，刘铭传便奏请设立福垦总局，自己兼任总办，由在籍太常寺少卿林维元为帮办，在全台湾大力推行开山抚番。因为刘铭传研究了前任的做法，认为解决番民问题不能光靠武力，必须剿抚并重。这个总局下面设了8个分局，办理抚垦事务。具体的任务呢，组织番民规划，鼓励原住民开垦荒地，改变生产方式，教之耕耘，始饶衣食。除了筹齐生计之外，还创办了番学，也就是教这些原住民认字读书，开启民智。这样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也达到了教化人心的目的。刘铭传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抚垦以广福源，清障以御共富。而且啊，他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劝番歌。这个歌呀，不太会唱，但是呢，我给您念几句歌词，因为啊，它是用当地的土话来唱的。劝君切莫去台郎，台郎不能当衣粮，台的郎来无好处，是祸是福要思量。我念这四句，您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纳闷了？不是劝番歌吗？干嘛要抬郎啊？抬新郎吗？这得给您解释一下。这个抬郎啊，是台湾的土语，可不是抬新郎，意思是杀人。这诗的第一句，劝君切莫去抬郎，意思呢是说啊，劝君切莫去杀人。所以通篇的内容大体上是劝说番民规划，宣传原住民和汉民之间要共存，要和解。关于这首劝番歌的由来，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刘铭传组织人编写的，还有的是说啊，当地人以为刘铭传文化不高，想考考这位大帅。哎，没想到刘铭传是出口成章，吟出了这首劝番歌。我们再来看看县志怎么说的。台湾省光绪恒春县志载，这首诗写于1887年5月，是刘铭传以当地的土音写的，并且以官方文件形式发给各个知县，抄给各个番社的头人通事等。要求是男女老少、大人小孩要朝夕歌唱，并认真教导，给他们讲解，让他们家喻户晓。不过今天呢，有机会您去台湾旅游的时候，到台南图书馆能发现，劝番歌从形式上看不是刘铭传独创， 而是套用了道光末期有一首客家的民谣，这个民谣叫《渡台悲歌》。这个歌词呢，有这么几句，叫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啊，等等等等，这个歌词我不再多说。但这首民谣在台湾当地的流传非常广泛，后来还被改成三角戏。为什么叫三角戏啊？因为这种剧目只有生旦丑，不是咱们说的生旦净末丑，它只有三个角色，故而叫三角戏。唱腔呢是潮州调，每逢过年过节，村社之间经常演唱，妇孺皆知。刘铭传很聪明，他正是套用了这种形式，把词儿给改了，来宣传推行他的治藩大计。要么我们前文时说过，刘铭传此人是有勇有谋之士。可是也有个问题，台湾原住民的生活状态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变化的。尤其对那些进化程度较低的生番，困难就更大了。前文书跟您说过，这个番民分为生番、熟番，所以啊，刘铭传根据番民的不同情况，施以不同的对策和手段。对于性情温和的，采取感化和劝喻，也就是采用对熟番的手法。可是对于那些嗜杀成性、顽固不化的，派兵绞杀。至于那些过去有不少劣迹，只要愿意就府或者是投降的，一律既往不咎，我们可以宽大处理。同时，刘铭传要求各地官吏改变对原住民的歧视，但凡遇到汉民和番民之间的纠纷，要秉公处理，不能偏袒汉民。在刘铭传的恩威兼济之下，福垦工作不断向前推进。许多的藩社和藩民经过开导，或者害怕于兵危，陆续就府。没到一年时间，就有4万多藩社接受了招抚，而且剃头归化的有7万多人。朝廷也很满意，多次对刘铭传进行表扬，认为他调度有方，深堪嘉上，并希望他继续努力，以期日久相安。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虽然治藩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台湾藩民种族繁多，文化程度不一样，虽然有一部分藩民接受了招抚，但是那些拒绝就范的藩民藩社仍不在少数。而且啊，有些藩社特别的顽固，用凶残的手法抗拒招抚。刘铭传也是别无选择，只能武装围剿。从1886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清剿次第展开。这一年的冬天，苏鲁七社以及白阿歪等处的生番大概有20多个番社先后被平定。可是在平定的过程中，官军也付出了不小代价。先不要说牺牲的普通官兵， 光战死的副将、都司、守备、千总和把总就有七个人之多，可见清剿工作相当的艰苦，因为很多战斗都是在险峻的山林中进行的。当时清朝的官兵们不得不忍受张力和蚊虫的折磨，许多官兵是染病而亡。刘铭传投入了很多兵力，包括他精锐的淮军，而且他还把驻基隆、驻澎湖等地的海防部队调来参加战斗，所以也干扰了他的海防建设，耗费了刘铭传大把的金钱。对此啊，刘铭传感到相当的苦恼，非常的无奈。他经常对幕僚们说：“哎，如果这些钱要是用在布防上，那该多好啊！”可惜，藩民们并不这么想。他们痛恨官兵的绞杀，为了捍卫土地和自由而战，因此不怕死。很多地方的反抗也是极其惨烈，在宜兰、南澳、皮南和新竹等地，官军遇到了难以想象的猛烈抵抗，许多藩民是惨遭杀戮，而官兵的损失也与日俱增。1889年11月，淮军副将刘朝代率兵抚定了宜兰一带的藩社，按照福垦的要求，每抚一地藩社，你得开通道路。现在不是常有一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吗？修路是垦荒的需要，也是经济和军事的需要。其实刘铭传很早就计划修一条连接全台南北的道路，但是这些藩社没平之前难以做到啊。不过刘铭传要求这个藩社抚平到哪里，路就得修到哪里，最终实现了全台道路的南北贯通。所以按照刘铭传的指示，这位刘朝代在抚定了宜兰一带的藩社以后，带人前往狮子山修路。事先啊，刘朝代有所准备，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问题先不说，先说说刘朝代这个人呢，是淮军的后起之秀，也是刘铭传的侄孙。他和刘铭传是亲属关系，参军比较晚，但进步很快。但您千万别以为这属于裙带关系，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刘朝代此人是作战勇敢，多次立功，深得刘铭传的赏识。宜兰藩社一向以顽固和凶狠著称，刘铭传能把抚定宜兰藩社的任务交给刘朝代，可见对这位侄孙的信任。不过这一次，年轻的刘朝代疏忽了，他觉得宜兰的藩社已经抚定，所以进山修路带的人并不多。没成想，各路藩社早就密谋叛乱，现在可是来了机会了，所以这些藩社很快聚集了数千人，把刘朝代和修路人员是团团围住。这刘朝代见藩民人多，寡不敌众啊，于是他上前喊话，小以利害，多方抚慰，希望叛乱的人能够退去。他的话呀，不但没起到作用，反而藩民们发起了凶猛的进攻。他们利用火枪、火炮和弓箭向官军射击，而且用大刀长矛近身搏杀。可怜这位能征善战的刘朝代身中数枪而亡，官军迅速溃败。根据事后统计，战死的官兵多达273人，其中包括参将、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围等20多名将官呢。此事发生后，刘铭传大为震惊，尤其是刘朝代死后，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烈女子，自尽殉节。这件事让刘铭传非常悲伤。在刘朝代夫妻二人合葬之时，刘铭传曾经亲自 撰写了《长联一幅》。这幅联是这么写的：临格诸公，谁比美？诗山一带，总含悲。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当时翻社屡降屡叛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让刘铭传是不生烦恼。这个刘朝代死后，他彻底被激怒了，认为此风不可长。如受府各社闻风效尤，后患不可生焉。所以朝廷也指示查明叛藩确系何社，严刑绞办，以警凶顽。什么意思呀？查明一下凶手是谁，严刑绞办，这得杀鸡给猴看。于是乎疯狂的报复开始了。刘铭传调兵遣将，加大围剿力度。他把驻扎澎湖的爱将吴洪洛部调到了宜兰内山一带，官军们为了报仇是大开杀戒。因为官军不再相信叛藩投诚，因为你投诚了你有可能还叛变，所以这个官兵啊抓着就杀。比如白阿歪的一个首领叫闵阿歪，他被抓以后表示愿意受俘，这个吴洪洛呀毫不理会，训明正法。所以残酷的绞杀引起藩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别看这些藩民势单力薄，武器落后，但是他们的血性和顽强却让官兵是心生畏惧，不寒而栗。因为一些藩社的妇女和孩子也参加了战斗，有的藩社战死到最后一个人都不肯屈服。据史料记载，1889年前后，刘铭传对藩社的武力围剿显著增多，大小战事有40多次。因此刘铭传不得不抽出很多的精力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藩社。他还亲自督剿，对南澳一带的凶社进行镇压。1888年的8月，他为了平定后山的藩社叛乱，甚至啊他把北洋水师致远和靖远两艘威力强大的舰船都搬来配合作战了。不过强力的绞杀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藩社在大兵压境之下暂时表示臣服，但是官军一撤，他们又固态复萌。比如皮南的一个藩社前后复叛达到了4次之多，如此结果是让刘铭传始料不及的。所以在府藩的后期，刘铭传冷静下来检讨自己的政策。从整个过程看，府藩前一阶段重在府效果比较好，而后一阶段重在剿，结果却适得其反。问题就出在了剿府失衡上。 经过总结，他认为抚藩重在收拾人心，人心服方可长治久安。于是刘铭传开始修正自己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加大武力威逼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他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受抚的藩首进行宽大，对受抚的藩社和藩民给予奖励。什么奖励呢？有粮食，有农具，甚至有家畜等等。这么一来情况渐趋好转。比如白阿歪的一个生藩头领，他叫马来师妹，此人接受招抚后又连续杀人犯案，有一次他在带人抢劫时被官兵包围，当场擒获，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捆绑起来到巡抚大堂。这马来师妹心想啊，这回必死无疑，算了，杀就杀吧，当堂便说人杀人剐。刘铭传呢，哼，杀儿还不容易，
那如想如何？
知罪否？
知。
知罪为何屡犯？这话问出来，这位马来师妹无言以对。想死想活？
想活。
想活就得老老实实做个百姓。
愿做百姓。
好，那本府再给你一次机会，以观后效。说吧，把这个马来师妹就给放了。幕僚中有人上来劝阻，大帅不可呀，好不容易抓住这个头，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但刘铭传微微一笑，转过头来对马来师妹说，
尔等听到否？
哎呦，一听大帅这么说，这个马来师妹以为刘铭传要变卦，还要杀我呀，脸儿吓得都变色了。刘铭传哈哈大笑，
你就是老虎，本帅能放你，我还能抓你，你呀好自为之吧。
说完当场把马来师妹给释放了。这可让周边的人是大惑不解，事后有人就说了，这刘大帅呀心慈手软，日后必定后悔。您还真别说，结果恰恰相反，这个马来师妹获释后身为刘铭传所折服，感恩其不杀之恩，从此甘心接受招抚。对此刘铭传也很有心得，他对部下说，杀这个人容易，但是宽大为怀可以教育更多的藩民，以他为例子，这些人就希望可以自愿来救抚了。事实也真是如此，德威病重之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889年3月，全台生藩一律救抚。根据刘铭传上奏称，共招抚规划生藩806社，南府大小丁口14万人之多，可耕田园的面积也大幅增加，总数达到了几十万亩，基本实现了抚垦以广抚源的预期目标。另外随着抚藩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台湾岛的治安也大为改善，真是政令畅通，民藩相安，各族乐业。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